第十九集，没有被斗败的人。先驱报后备评论员一边吸烟一边看着牛写道，老将曼诺洛设计了一组观众喜爱的绝招，以酷似贝尔蒙特的风格结束，博得了老观众的喝彩。现在我们进入骑马扎牛的一场。舒里托骑在马上，衡量着公牛和毛尖之间的距离。就在他看着的时候，公牛鼓起全身的劲儿冲过去，眼睛盯着马的前胸。公牛刚低下头去挑马，舒里托就把毛尖扎进公牛肩上隆起的那块肌肉里，用全身力量把长毛往下扎，同时用左手一拉，让白马腾空，马的前蹄踢蹬着。他一边把马往右一转，一边把牛往下面推，使牛角从马肚子下面平安地穿过去，马哆嗦着重又四脚着地。公牛朝埃尔南德斯用来逗他的披风冲过去的时候，尾巴扫过马的胸膛。埃尔南德斯斜着朝另一个长毛手奔过去，用披风把公牛引出来带走。他把披风一挥，把牛镇住了，让他正好面对着马和骑在马上的人。埃尔南德斯自己便退了回来。公牛一看见马就冲过去，长毛手用长毛扎牛，长毛顺着牛背滑过去。由于牛一冲，马吓得跳了起来，长毛手已经从马鞍上跌出了一半，再加上一枪没扎中，便抬起右腿跌到了左边，马隔在他和牛中间，马给牛角挑了起来，挑伤了，牛角抵进了马的身子，他砰的一声倒下。长毛手用靴子把马蹬开，拖出身来，躺在地上，等人家把他抱起来拖走后再站起来。曼纽尔听任公牛去抵那匹倒下的马，他不必着急，长毛手的命保住了。再说让那样一个长毛手担心是有好处的，下一次他就可以持久一点。这些长毛手太糟了。他隔着沙地望着舒里托，舒里托在围栏附近，他的马直僵僵地站着在等待。
嘿，
他对牛叫喊，
来吧。
曼纽尔两只手举起披风要引起公牛注意，公牛撇下马朝披风冲来，曼纽尔斜着奔跑，让披风完全摊开举在手里。他停止脚步，脚跟一转，引得公牛来个急转弯，正好对着舒里托。先驱报评论员写道，冈巴涅罗挑死了一匹烈马，却两次被长毛扎中。埃尔南德斯和曼诺洛把牛引开，他向马镫冲去，显然他对马并不爱惜。老将舒里托用长毛又显示了当年的勇猛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绝技。
好啊，好啊！
坐在他身边的那人大声叫道，叫声给淹没在一片吼声中。他拍拍评论员的背，评论员抬头一看，只见舒里托就站在他下面，骑在马上，整个身子向外扑出去，长毛夹在腋下，倾斜着形成一个锐角。他几乎可以说是握住了毛尖，用全身力量往下扎，使公牛不能走近。公牛又推又抵，想用脚去挑马，舒里托把身子向外扑出去，在牛上面抵住牛，借着那股压力慢慢地把马转了个身，所以最后马还是脱身了。舒里托觉得马脱身了，牛可以过去了，于是就放松了用来死死抵住公牛的钢毛。牛从毛下挣脱出来的时候，三角钢毛尖把它隆起的尖肉撕裂了。公牛一下子看见埃尔南德斯的披风就在嘴前，便莽撞地朝披风冲去。那小伙子把公牛引到了空旷的斗牛场上。舒里托坐在那儿，拍着他的马，看着公牛在明亮的灯光下朝埃尔南德斯正在挥动着斗他的披风冲去。这时候人们大声喊叫起来。舒里托对曼纽尔说，你看见那条牛吗？曼纽尔说，那是个奇迹。舒里托说，那一次我扎中了它，瞧它现在， 在披风急转一下过去以后，公牛一滑跪了下来。他马上又站了起来，可是在沙地那一头的曼纽尔和舒里托却远远地看见血涌出来，闪出亮光，在公牛的黑色肩膀的衬托下显得很光滑。舒里托说，那一次我扎中了他。曼纽尔说，他是条好牛。舒里托说，要是让我再扎一下，我就把他干掉了。曼纽尔说，要让我们干下一场了。舒里托说，瞧他现在。曼纽尔说，我得上那儿去了。开始朝场子的那头跑去。那儿几个长毛手的助手正拉着马缰绳把一匹马牵到公牛那儿去。他们列队用棍子什么的使劲抽打着马腿，想把他赶到公牛跟前。公牛站在那儿低着头，爪子爬扒着，还下不定决心冲出去。舒里托坐在马上，骑马漫步走到那儿，绷着脸看着，没一个细节逃得过他的眼睛。最后公牛往前冲了，牵马的人朝围栏那儿逃去，长矛手一下扎得太厚，公牛冲到了马的身子底下，把马挑了起来，摔在自己的背上。舒里托在一旁看着，穿着红衬衫的助手们跑过去把长矛手拖出来。现在长矛手站在那儿，一边咒骂一边活动自己的两条胳膊。曼纽尔和埃尔南德斯拿着披风等着，那条庞大的黑牛背上顶了匹马，马蹄耷拉下来晃动着，马缰绳给缠在牛角上。黑牛背着一匹马，短短的腿踉踉跄跄地走着，接着就弓起脖子，又是顶又是抵又是冲，要把马甩掉，马滑了下来。于是公牛就朝曼纽尔拉开了逗他的披风，猛冲过来。曼纽尔感到公牛的动作慢了下来，他血淌得很多，半边身子上淌下的血闪闪发亮。曼纽尔又拿披风逗他，他睁大眼睛，样子可怕地盯着披风冲了过来。曼纽尔往旁边跨了一步，举起双臂，在公牛前面绷紧披风，来了一下绝招。现在他面对着公牛，对，公牛的头垂下去一点，他把头垂得再低一些，那是舒里托的功劳。曼纽尔烈烈地抖动披风，公牛冲过来了，曼纽尔又往旁边跨了一步，又来了个绝招，把披风转了过去。他想，这公牛抵得可真准呢、啊、他已经冲够了，所以这会儿只是看着。公牛这会儿正在搜索，他的眼睛盯着我，可我还是要一直用披风逗他。曼纽尔朝公牛抖动披风，公牛冲了过来，他往旁边跨了一步，这一次近得可怕，我可不想那么靠近他。公牛打他身边冲过去的时候，披风从牛背上掠过，边上让血沾湿了。好吧，这是最后一次了。曼纽尔脸朝着公牛，牛以前每次冲过来都跟他一起转身，他用双手举着披风逗牛，牛朝他看着，眼睛注视着，脚笔直伸向前面。公牛朝他看着注视着。
嘿，
曼纽尔喊了声，
牛
身子往后一仰，把披风向前一挥，牛过来了。曼纽尔往旁边跨了一步，在背后挥动披风，脚跟一转，牛就跟着披风打转，接着牛就什么也不能干了，让这一招镇住了，由披风控制着。曼纽尔用一只手在他鼻子下挥动披风，表示牛已经镇住，便走开了。没有人喝彩。曼纽尔穿过沙地朝围栏走去。这时候舒里托骑马走出场地，在曼纽尔斗牛的时候已经吹过喇叭，表示要换到插短枪的一场了。曼纽尔没有察觉，长矛手的助手们给两匹死马盖上帆布，在他们周围撒上木屑。曼纽尔来到围栏跟前喝水， 雷塔纳派来的那个人递给他一个沉甸甸的素烧瓷大口壶。高个子吉普赛人富恩台斯站在那儿，手里拿着一对短枪，把两支枪并在一起拿着，细细的红杆像鱼钩似的枪头露在外面。他望了望曼纽尔。
上场吧，
曼纽尔说。吉普赛人快步跑上场，曼纽尔放下水壶望着他，用手帕擦了擦脸。先驱报的评论员伸手去拿放在两脚中间的热乎乎的香槟酒，喝了一口，结束了他的这一段文章。上了年纪的曼诺洛表演了一组庸俗的挥动披风以后，没有博得喝彩。我们进入了第三地区。译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